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三较早时候，白宫宣布了美国公民获释的消息，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美中之间达成一项罕见的外交协议。北京当局礼拜四宣布，美方已向中方交还了四个人，其中包括至少三名中国公民，第四个是在美国居住多年被中共要求遣返的逃犯，不过中共没有讲明第四人的身份。而今次交换囚犯协议中获释的三名美国人就分别是马克斯威丹、李海和梁成运，他们乘坐的飞机礼拜三已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军事基地降落。拜登礼拜四上午对记者说，他和他们三人都通过电话，我真是很高兴他们回屋企了。所有这三位美国公民都是在中国被错误羁押的，斯威丹因贩毒指控被判死刑，李海和梁成运因间谍指控被囚禁。在另外一个相关的措施中，美国国务院礼拜三降低了前去中国旅行警告，由第三级降到第二级，警告美国公民在前去中国旅行时要格外小心。之前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去中国旅行，部分原因是存在美国公民被错误羁押的风险。两个月前，中国释放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基督教牧师林大卫，他因合同欺诈在中国已服刑接近20年。今年8月，美国还进行了另外一次历史性的交换囚犯行动。今次交换囚犯行动是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包括释放美国记者阿尔苏·库尔马舍娃和埃文·格什科维奇、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保罗·卫兰，以及美国永久居民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上个礼拜，两条受损海缆都是在瑞士水域受损，一条连接芬兰和德国，另一条连接立陶宛和瑞典。而当时在涉事海域发现了悬挂中国旗帜的散货船伊帕三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礼拜四在哈普松德镇的记者会上说，伊帕三号一直下流停留在瑞典和丹麦之间的国际水域，瑞典希望这艘船移去瑞典水域以准许检查，这个是目前正在展开的国际调查的一部分。克里斯特森说，就好像我之前所说的，瑞典表达了我方的愿望，希望这一艘船移去瑞典水域，瑞典和中方保持着联系。除此之外，今天我还可以告诉你们，瑞典已经向中方发出了和瑞典当局合作以查清所发生的事情的正式要求。这番话是克里斯特森在波罗的海地区政府领导人会议之后所通告的。在同样的记者会上，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表达了充分团结和充分支持，还相信瑞典将会可靠地为波罗的海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行事。目前芬兰、瑞典和德国当局已经启动了对两条海缆断裂事件的调查。德国国防部长之前已经表示，损坏似乎是由人为破坏造成的，不过目前还未有证据。另一方面，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27号亦表示，俄罗斯针对西方目标破坏行动最终可能促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考虑引述该联邦的第五条款，亦即是共同防御条款，触发集体自卫权。卡尔森指出，俄罗斯广泛使用混合措施，增加了北约最终考虑引述第五共同防御条款的风险。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军事潜力的不断加强，意味着同北约的直接军事对抗将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可能选择。这番话亦显示，过去一个礼拜的海缆被破坏事件亦可能是俄罗斯所为，而中共当局就回应表示，他们没有掌握被怀疑的这一艘中国直货船的具体情况，但说愿意和有关方面保持沟通。拜登在礼拜四南塔基特岛对媒体说，我希望川普可以重新考虑一下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我认为 这样做会适得其反。拜登补充说，美国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我们被太平洋和大西洋包围，周边还有两个盟友，墨西哥和加拿大，我们最没有必要的事情就是开始搞打烂这些关系。今个礼拜一，川普宣布他上任后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直到他们取缔跨越边境的毒品和移民。路透社报道说，这个行动似乎违反了美墨加协定。该协议是2018年川普在第一任期和墨西哥、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还在2020年7月正式生效。而去年，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有 83% 和 75% 的出口商品卖去美国。咨询公司 Anderson Economics Group 表示，美国汽车行业严重依赖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制造和零件。如果关税提升，这个可能导致汽车全面加价，对通胀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川普亦宣布对中国入口商品在现有关税基础上额外加征 10% 的关税。外界观察，川普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可能令一些东南亚国家受益，因为工厂可能由中国搬去亚洲其他地方。去年美国的前十大入口国依次序为墨西哥、中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越南、台湾、印度及爱尔兰，其中有六个在亚洲，而这些国家合共占美国入口总额的 32%。 如果单是看亚洲国家，美国2023年前十大入口国依次序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台湾、印度、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尼。亚洲以外的国家头几名就是墨西哥、加拿大、德国和爱尔兰等。随着美国试图减少入口中国商品，对中国贸易亦差过去一年间有所减少，但对越南及泰国等国家贸易差正在增加。礼拜四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代表身边的亲朋好友感谢生活在伟大美国的机会，还向全国美国人民致感恩节的祝福。他表示，我们心怀感激，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感谢你们为我们的国家付出的每一分努力。后任总统川普亦在社交平台祝愿所有美国人节日快乐，还坚信美国将迎接更光明的未来。他指出，美国将会很快变得更加受到尊重，更加效率高和更加公平和强大，每一个美国人都将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但另一方面，国会商报礼拜四报道，众议院吉姆·海姆斯表示，他接到康涅狄克州屋企受到炸弹威胁的通知。海姆斯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他在声明中表示，这个国家不容忍政治暴力，我希望大家都能和平文明地度过假期。众议员约翰·拉尔森礼拜四亦表示，执法人员到他屋企回应炸弹威胁。同样，众议员贾哈纳·海耶斯在声明中表示，当地执法部门通知他收到一封威胁电子邮件，表示有人在我屋企的信箱里面放置了一枚管状炸弹。民主党众议员乔·考特尼和参议员克里斯·麦菲的办公室亦证实他收到威胁。麦菲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感恩节当日，麦菲参议员位于哈特福德的屋企成为炸弹威胁的目标，这个似乎是对多位国会议员和大家密协调行动的一部分。哈特福德警方和美国国会警察很快作出反应，还确定没有真正的威胁。考特利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执法人员应该向罪犯者发出信号，表明这类威胁是不可以容忍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停火协议27号刚刚生效，不够48小时的时间，以色列军方28号就表示，侦察到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一处火箭炮储存设备的活动之后，派空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一个真主党用来储存中程火箭炮的设施。以色列当日还向抵达南部地区几个地区的车辆里面的疑犯开火，说这个是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表示，黎巴嫩南部分地区仍然不安全， 呼吁民众暂停翻屋企嘅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在以色列电视台的访问中说，万一出现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必要时发动猛烈战争。与此同时，真主党议员哈桑·法德拉拉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法德拉拉表示，以色列敌人正在袭击那些回去边境村庄的人。黎巴嫩军队亦指责以色列违反协议。黎巴嫩军队表示，仲指出以色列发动空袭，仲使用各种武器袭击黎巴嫩领土。由美国同法国斡旋的停火协议，礼拜三凌晨生效，预计将持续60日，以期达到以色列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永久停火。根据协议条款，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一未经授权的军事设施必须拆除，但协议并未提及利塔尼河以北的军事设施。对于停火协议，黎巴嫩同加沙的民众依然充满希望。加沙流离失所的妇女阿曼娜阿布哈曼德表示，她希望能够好像黎巴嫩这样达成停火，回到屋企家园，看到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她希望停火能够尽快结束战斗，让民众能够在安全中生活。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